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前总理特恩布尔称，莫里森政府处于大量麻烦中。拜登称 IS 领导人在大规模袭击中死亡。德约科维奇表示，将在未来几天介绍他在澳洲的遭遇。冬奥会，澳大利亚队再现双旗手。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表示，莫里森政府正处于大量的麻烦之中，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连任，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此前，据称泄露自新州前州长格拉蒂斯·贝瑞吉克林的短信，将莫里森先生描述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不关心人民。特恩布尔告诉澳广公司，他对这种描述并不感到惊讶。我对短信的内容并不感到惊讶，我对这些内容进入公众视野感到有点惊讶。不管是谁授权范昂瑟伦先生发布的，都没有把斯科特·莫里森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国防部长彼得·达顿事后为莫里森先生辩护，说他正在尽力而为，特别是在大流行病期间。我可以告诉你，他把这个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西澳当局宣布对 East Rockingham 住宅附近的丛林火灾发出紧急警告。西澳消防和应急服务部报告称，火灾蔓延于周四下午，一度失去控制，无法预测。该部门已建议居民离开 East Rockingham， 前往更加安全的地方。目前，火势已经被消防员控制，并降级为观察和行动警告级别。
在悉尼联邦法院进行重审的第二天，一名指称退伍军人本·罗伯茨·史密斯参与杀害两名阿富汗男子的特种空勤团士兵否认对这些事件撒谎。这位仅被称为41号人物的证人在证人席上接受了本·罗伯茨·史密斯的大律师的质询。大律师问他，为什么直到2020年，也就是在媒体公布这些事件两年后才报告这两起杀人事件。他告诉法庭，他担心如果提出来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并会被免职。罗伯茨·史密斯先生正在对悉尼先驱晨报、时代报和堪培拉时报发起诽谤诉讼。他声称2018年的一系列报道将他描绘成了一个战犯。
根据新的研究，相互矛盾的政府政策正在住房市场中造成代际间的不平等。南澳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老一辈人，也就是1925年到1945年出生的沉默世代和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掌握着绝大部分的住房。这就默认出生于1986年到2002的年轻千禧一代被推到了市场的边缘地带。报告发现，68%的婴儿潮一代在30到34岁时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千禧一代在这一年龄的住房拥有率仅有50%。首席研究员伯拉姆·罗伊博士表示，由于没有经济能力来支付购房首付和印花税，千禧一代被迫租房。他说，因此在租房方面还需要进行思想转变，使千禧一代更有能力租房，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机会进行储蓄，然后真正的成为业主。
塞尔维亚网球明星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将他被澳洲拘留和驱逐出境描述为一个不幸的事件。在与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的会晤中，德约科维奇感谢塞尔维亚国家元首和其他机构在这一挑战时期对他的支持。他说，将在未来几天向媒体介绍他对该事件的详细看法。考虑到我还没有公开谈论过我在澳大利亚遭遇的事件，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言，我请你们耐心等待，因为在接下来的7到10天里，我将向媒体介绍更多的细节，可以说是我的角度的故事版本，以及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的持续军事集结表达担忧。斯托尔滕贝格周四表示，俄罗斯最近数日在白俄罗斯部署的军事人员和装备比过去30年任何时候都多。
We have just discussed Russia's continued military.
他说，我们刚刚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和周边的持续军事集结，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10万名士兵。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军队进入白俄罗斯的重大行动。他还表示，在特种部队和高端装备的支持之下，驻扎在该国边境的俄罗斯部队人数预计将增加到3万人。在对俄罗斯的意图尚不明确情况下，俄罗斯现有超过10万名军人驻扎在乌克兰北部和东部边境附近。俄罗斯官员继续否认存在任何进攻的计划。
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和土耳其将签署一项协议，在乌克兰生产土耳其无人机。框架协议将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四访问期间签署。埃尔多安在建议土耳其作为调解人缓解俄乌间的紧张关系后到访了乌克兰。雷兹尼科夫称，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11.5万军队。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正在继续失去自己在党内的支持。周四，又有3名保守派议员在封锁期间派对丑闻中提交了对其领导人的不信任信。现在共有9名党员公开确认他们已经提交了该信，但 BBC 称还有8名党员在私下也已经提交。约翰逊正面临着要求他辞职的呼声，因为不断有报道称其工作人员和他本人在唐宁街住宅里举办和参加派对，而此时数百万的英国民众正处于新冠疫情封锁之下。英国国防特别委员会主席托比亚斯·埃尔伍德是提交不信任信的大臣之一。
Cut to the chase. Call a vote of confidence in himself.
他说，切入正题，呼吁对约翰逊进行信任投票。因此，我们议会党内的每个人今天可以做出决定，而不是让这场麻烦继续下去。至少需要有54封不信任信，方能引发领导权被剥夺。
在 Omicron 变异病毒感染激增的情况下，孟加拉国当局正在延长学校的关闭时间。停课原定持续2周，至2月6日，但该国教育部长迪布·莫尼宣布再延长14天。教师们对不得不重启数百名学生的在线课程感到沮丧。生物医学家利亚卡特·阿里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
Recreation centers, community centers open.
娱乐中心、社区中心开放，然后命令教育机构关闭，这有点矛盾，因为教育机构相比这种娱乐中心或贸易展览会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没有看到这些指令中存在任何的协调。
我们再来看一看体育方面的消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劳拉·皮尔和花样滑冰运动员布兰登·凯里被任命为澳大利亚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旗手，这将是澳大利亚首次在冬奥会开幕式上出现双旗手，这与东京夏季奥运会上采取的方式一样。当时篮球明星帕蒂·米尔斯和游泳运动员凯特·坎贝尔两人共同担任澳大利亚团队旗手。皮尔和凯里都是第3次参加奥运会比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714美元、1.071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46元人民币，可以兑换5.568港币，兑换19.861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
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
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
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阿德莱德疫情为主，最高温度27度。
珀斯酷热，疫情为主，最高温度39度。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